在这个巴塞尔加尔文所在巴塞尔加尔文所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就是他出版了他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这是在巴塞尔出版的，这是他出版的这个第一页，对吧？你可以看到巴塞尔的这个出版业，对吧？是很简洁，很印刷的很清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加尔文来到巴塞尔。这是我们看到加尔文第一次比较完整的神学思想的呈现，所以我们之所以讲这个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是想借着这个作为一个窗口，让我们来看早期的加尔文的一些的神学的思想，他有哪些思想在他的所生活的这个语境之下，哪些思想传承于其他的人，哪些思想是他自己独创的这种自己想出来的，对吧？包括他的教育的背景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了解到。那尽管加尔文的神学会随着时间继续的成熟，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出版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只有26岁。这年仅26岁的加尔文已经向整个宗教改革的世界展示了他自己作为未来教会领袖的才华和巨大的潜力，而且他出版的第一版要义瞬间出售一空，加尔文也成为畅销书的作家。那这版要义，学者们一直在讨论说，到底为什么加尔文要写这个东西？那主要有两个大的论点，一个是加尔文写作要义是为了给教会辩护。那另外一个观点是说，加尔文写作这个要义主要是为了教导信徒。那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可以同时的成立。那一个是加尔文要写信给法兰西一世，来表明改革宗教会并不是重禧派异端，并不是煽动造反的这些重禧派。因为加尔文当时有一些好朋友，留在法国的这些改革派非常好的学者，但是他们被当作重禧派抓起来并且处死。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为改革派来辩护。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要教导，把整个宗教改革，特别是改革派的这个信仰来做一个系统性的陈述。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在这个时候展示了他的法学专业，充当起了教会的辩护者，辩护律师。那首先我就在这里面简单节选两个加尔文辩护的方式，对吧？首先面对一些批判者，这有人批判宗教改革是一种新的发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宗教改革没有神迹来证明他们的教义。所以加尔文这样回应，加尔文说，他们问有什么神迹证实我们的信仰。很有趣哈，这是要注意到这个他们在说什么。罗马天主教的一些批判家会说，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改教家们自己没有行神迹，所以他们没有用神迹来证明他们所传的。这是单批判，现在能明白了吗？感觉有点灵恩派的感觉，对吗？但是这是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所以加尔文这样回应，加尔文的回应非常厉害。他说，他们问有什么神迹证明过我们的信仰吗？他们向我们要神迹，这所行的是非常不诚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没有捏造某种新的福音，我们是维护古老的福音。这个福音已经被耶稣基督和他使徒所行的神迹证实过了。看到加尔文的论证了吗？与我们相比，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断地以神迹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其实他们所谓的神迹是愚昧可笑、虚假不实、毫无意义的。我们并非没有神迹，而且我们的神迹是确实的、无可仿冒的。然而我们的仇敌所自夸的神迹只不过是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些神迹勾引人离弃对真神的敬拜而寻求虚妄。加尔文，这是加尔文的回应。你看，首先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神迹？我们不需要神迹，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传的是古老的福音，那个古老的福音已经被神迹证实过了，所以就不再需要神迹证实了。除非你要传一个新的福音，这个新的福音是没有被神迹证实过的，那你需要神迹。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神迹，家人们说，我们有神迹。我们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圣经里记载的，这也就是我们的神迹，耶稣行过的神迹，五饼二鱼，海面上行走，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的神迹。使徒们行过神迹，保罗行的神迹，彼得行的神迹，这些都是我们行的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圣经里面的福音。而你们罗马天主教，你们天天想要神迹，你们天天还指着，你看我们这个又玛利亚，又看到玛利亚在天上显现了，对吧？我们又看到某某某圣徒又怎么样，对吧？这吃玻璃碴子，对吧？没出血，对吧？怎么怎么样？你们之所以要这些神迹，是因为你们所传的不是符合圣经的福音，所以你们才要神迹。这是加尔文的论证。所以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有人就是灵恩派的人过来问我说，你们没有神迹？我说有啊，怎么没有？我用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个回应的方式。我说改革宗教会有神迹，而且改革宗教会天天有神迹，因为我们每天传扬的福音使人归信，能够对耶稣基督产生真信心，这是最大的神迹。圣灵来，只有圣灵来做工才能够改变人的心。你想自己信，对不起，你没有这个能力，对吧？就是，所以这个是加尔文的回应，从这儿来的。那第二个指控是说，宗教改革是一群颠覆政权的叛徒。那这个回应之所以是这样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一展开就容易很多的时间，是因为当时在法国，他们看的是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情，而在罗马帝国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就是重启派、民采尔这些 Munster 在 Munster 所发生的这个芒斯特发生的这个反叛事件，所以这些重启派的人进来屠杀了这个当地的这些这些官员，然后他们占领这个城市，然后执行白色恐怖的统治等等，所以当他们一想，对于法国的统治者来说，在宗教改革运动里面，只有两派人，一派是维滕堡的路德这一派，他们是好的，对吧？他们是至少说他们不颠覆政权，对吧？但另外一派是疯子，这群人叫重启派。所以那他们回到法国，然后这些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像加尔文这群人，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路德派？不是。哦，你们不是路德派的话，那么你们就是重启派，所以你们就是颠覆政权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改革宗，对吧，改革派和重启派混在一起了。而且实际上的确也是如此，就是在苏黎世，重启派是从哪出来的呢？从苏黎世出来的。所以他们把这一联系在一起的话，对于当权者来说，你们是一群有可能造反的人，所以我们要把你们抓起来，对吧？那这是加尔文的回应。加尔文在这里面回应就是说，我们作为改革宗，我们不是重启派。而且他谴责重启派，他说撒旦借着重启派和一帮恶棍引发纷争和争辩，以此遮蔽乃至最后消灭真理。他们将邪恶叛逆之人所煽动的叛乱与一般骗子所激起的分门结党归咎于神的道本身，这是何等的恶毒。就是他说这些批判者说之所以有这些叛乱，是因为你们宣讲的福音，所以导致了这个叛乱。他说你们不能把这个叛乱归咎给上帝的道，是吧？这叛乱是你要归咎给人的罪，而不能归咎给上帝的道。他说他们的指控完全是不公平的，我们怎么可能企图颠覆国家？我们从来不说叛逆的话。众所周知，我们在您统治下生活一直是平静和单纯的，就是我们现在流亡在外，也没有停止为您和国家的兴旺祷告。这是加尔文。加尔文在说，在向国王说，我们不是叛徒，我们不是颠覆政权的人。那是重启派是，对吧？那是他们犯的罪，那是他们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宣讲福音，而且我们在为你的统治在祈福，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在祈福，对吧？这个是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要义是一份为改革派辩护的辩护文。那另外要义写作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教导，就是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要义。虽然要义并不是一份所谓的系统神学，不是写给神学家们的著作，对吧？这种不是写给专门从事神学研究的这些人的作品，它的对象不是神学家，它的对象是平信徒。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版的要义的目录，它总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讲律法，第二章讲使徒信经，第三章讲主导文，第四、第五章讲圣礼，第六章讲教会和政府。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一份，有点类似像要理问答式的一个结构。实际上加尔文在这里使用的结构是什么呢？是20年代路德写作的要理问答。就加尔文借鉴的是路德的要理问答的结构。那在你注意到对吧，在这个目录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预定论？没有。那加尔文有没有讲预定和拣选的教义呢？有讲。他有没有着重讲呢？完全没有。加尔文只在最后第六在这个使徒信经讲到这个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他简单的一笔带过提到说，这里面的圣而公之教会指的就是上帝从古至今的选民啊，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他们是圣而公之教会，这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所以加尔文并没有在这里面，当然在后期加尔文的神学会继续的发展，他会继续扩充，面对其他的就是批判者，加尔文会捍卫这个预定论和拣选的教义，但是他没有花过多的笔墨，甚至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他的神学思想的核心。那预定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对吧？是符合圣经的啊。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把预定论当作是衡量改革宗神学的标尺，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神学的呈现。除了加尔文之外，路德也相信预定和拣选的教义，甚至反对宗教改革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屈基主教贝拉明也相信双重预定啊。你要往回追溯，在中世纪对吧，这个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对吧，名古的伯纳德，再到这个初代的教父对吧，不论是奥古斯丁也好等等，这些是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从使徒对吧，使徒说这个我写信给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啊，所以从使徒开始一直到今天，这是圣经所明确教导的。但是这个教义并不是改革宗神学的核心所在，只是因为到了后期的亚米念争端，包括到了美国的威斯里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教义仿佛推到了这个争端的这个前沿。但是这在当时16世纪并不是这样，所以可以看出加尔文甚至没有为这个教义辩护在这里面。那就意味着当时在他写作的时候，在罗马天主教，在路德宗，在改革宗所有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义并没有被质疑，所以他不需要为这个教义辩护。那这里面就不得不谈一下加尔文跟路德的关系。尽管加尔文跟路德从未谋面，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那加尔文对路德的这种心态是一种偶像，就是就不能说偶像吧，就是他很钦佩路德，他很敬仰路德。那加尔文的神学处处都渗透着路德的影响，相比于他对路德的欣赏，他对词韵礼不怎么感兴趣，对吧？我们刚才读到加尔文晚年的那封那个说的那个话，他说我不看到路德说的之后，我就不怎么看词韵礼的书了。加尔文说，我不是要伤害词韵礼，但是你读一读两者相比较就能明白，路德更能够俘获人心。加尔文对路德的跟随和敬仰十分的明显，他在写给查理五世的信里说，上帝唤醒了路德等人，他们擎着火把行在前面，要重新发现救恩之路，我们的教会因着他们的服侍而得以坚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版的要义当中，他采取了路德要理问答的结构。但是呢，加尔文并不是完全的跟随路德，他在很多的地方他也保持了他自己的一些独特性。所以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加尔文在要义里面的一些观点。我这里面就简单的去提一些就好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加尔文在第一章解释律法，他在解释律法的格式跟措辞上都有路德的影响，对吧？路德在解释十诫的时候，在他的要理问答里面这样说：我们必须敬畏并爱上帝，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吧？比如说第一条诫命这个不可有别的神，然后路德的解释是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必须敬畏和爱上帝，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何。而加尔文在这里面的措辞就是把主动句变成了被动句，他说既然上帝必须被我们敬畏和爱，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所以他基本上是属于照抄了路德的解释。但是呢，加尔文在解释十诫当中和路德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路德延续了西方传统，把第一条诫命跟第二条诫命合并在一起成为一条诫命，也就是不可有别神和不可雕刻偶像，这两条诫命是合在一起，这是路德。所以对于路德来说，十诫是三七分，对吧？三条诫命是对上帝的责任，七条是给邻舍的责任。那你说把前两条合并在一起，那怎么凑够十条呢？他把第十条分成两个，对吧？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第九条；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奴婢等等，第十条。是这样的一个分法。那加尔文则延续就是犹太人的惯例，以及在改革宗教会里面的惯例，是把律法分成了四六分，也就是不可有别神是第一条，不可雕刻偶像是第二条，然后最后不可贪恋那个是一个完整的第十条。那你说这种分法有什么重要的含义？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分？为什么改革宗教会要这么分呢？是因为按照路德的分法，或者按照中世纪的这种传统的分法，只有异教的神像才触犯诫命，所以基督的神像不触犯诫命，圣徒的神像不触犯诫命，天使的神像不触犯诫命。所以在小要理当中，路德的小要理当中，路德甚至没有讨论圣像的问题，因为在路德宗你也看到有这个 crucifix， 就是你进路德宗教堂里面会有一个耶稣像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在路德宗对十诫的理解，有这样的像不触犯诫命的。但是呢，加尔文则非常详细的解释了第二条诫命有别于第一条诫命。所以加尔文说，不可雕刻偶像不仅指异教的神像，而且也指基督像、圣母像、圣徒像，这些都是偶像，这些都不能雕刻。他引用圣经，引用哪个故事呢？引用的就是金牛犊的记载。那就是当时以色列并没有认为他们在敬拜一个异教的神。当时以色列亚伦给他们造了金牛犊，以色列人称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呀。所以给耶和华造像是 OK 的，在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我们没有去拜巴利或者怎么样，这是耶和华。但是加尔文说不，这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不能给耶和华造像，也不能给耶稣造像，也不能给，对吧，任何的圣徒造像。所以在后来的版本当中，加尔文继续扩充了他对第八世纪君士坦丁堡会议和尼西亚第二次会议关于圣像的辩论，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过多的细谈。那在谈到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处理这条诫命，加尔文回应的是重禧派的极端的思想。重禧派认为任何的誓言都是违背诫命的。所以你看到在第二条诫命当中，加尔文是说你们太松了，对吧？这个你们把这个耶稣像都作为是可以的。但是有人感觉说，那加尔文好像是不是太律法主义了呢？实际上不是，第三条诫命的解释你会看到加尔文回应重禧派的律法主义。重禧派说任何的启示都是违背诫命的。那加尔文说不，公开的、必要的、合法的启示，政府所要求的，这些基督徒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私下随便的这种启示是不可以的。你听到有人随口就是说I swear 怎么样，对吧？就是我发誓，我肯定没做这个事儿，对吧？我发誓怎么样，随口就丢出来这个我发誓，家长说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在就职典礼上，对吧？去政府，比如说美国政府、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要按手在圣经上启示，这可不可以呢？违不违背诫命呢？不违背。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严肃的要求，这个就职者，奉上帝的名来宣誓，表明，这反而是给上帝的尊荣，而不是亵渎。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回应重启派的律法主义。在解释完十诫之后，加尔文对律法进行了总结，他强调说，律法是属灵的。也就是说，律法不只是叫我们表面上遵守，而是要内心的顺服。因此，无人能够靠律法称义。所以他从律法的讨论就进入到了福音的讨论，进入到了称义的教义。他表明，律法所要求的义是完美的遵行律法的一点一画。就算是我们如今在真信心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也无法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论我们如何的努力。因此唯一能够被上帝接纳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就开始进入到了称义的教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对于称义的教义的路德所讲的称义的教义是非常明确的接受的。他这样说，他说基督的义是唯一能被上帝接纳的。所以这里面排除了什么？这里面排除了人在信主之前靠自己的努力所做的那些义，也排除了人在信主之后，对吧？在你有信心之后的成圣的生活当中所行出来的义，这些都在上帝面前不能够被接纳。因为什么？因为加尔文说，唯独这义，也就是基督的义，是完美的。我们所行出来的义全都是不完美的，全都是污秽的，而且这义必须在审判法庭上，这个字非常重要，替我们出现，代替我们出现，并且在审判中为我们做担保。这义是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被带给我们，被归算给我们。看到加尔文用这个词 impute 啊，被归算给我们，算成是我们的，就如同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你说宗教改革到底改革了什么，就是改革这个。这是整个宗教改革对教会的救恩论的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不是基于我们自己任何的义、任何的价值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上帝接纳你。你扶老奶奶过马路扶一万次，我有时候开玩笑就总用这个，从小教育嘛，学雷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为自己积攒功德，对吧？你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一辈子一直都在扶老奶奶过马路，都没有办法使你在上帝面前被接纳。为什么？因为你扶老奶奶过马路的那件事情本身就被你的罪性所玷污了。因为你从动机、从行为、从一切，对吧？当你觉得说啊，我已经扶老奶奶过马路过了一万次了，我是多么圣洁的一个人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犯了骄傲的罪。所以我们的人性既然是堕落的、玷污的，那么从这个堕落、玷污的人性所发出的任何的动作、任何的一个思想、任何的一个情感、任何的一个行动，都是被罪玷污的。因为人性本身就已经是污秽的了，所以我们才需要在我们之外找到那个使我们称义的源头，在整个堕落的人类之外有一个新的道成肉身的完美无瑕的义人耶稣基督，而他所行出来的义被算成是我的，本身不是我的，但是被算成是我的，在上帝面前 上帝一看到说，哦，你是耶稣基督，上帝你每次进天堂的时候，你得报上耶稣的名，天堂天使，是吧？我们新成员入会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对吧？现在给你们透露一下，新成员入会都在问什么问题，对吧？不知道，新成员问的都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死了，跑到天堂门口，圣彼得，对吧？彼得或者天使过来问你说，凭什么我让你进去？凭什么让你进去？你有什么理由说你可以进来天堂？你怎么回答？如果你回答说，因为我信耶稣啊，因为我很爱你啊，因为我信你啊，因为我做过多少多少好事啊，因为我是吧，每周都去教堂，对吧？每周十一奉献，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全都是我，对吧？那你这个就说，可能你再等一等，可能你还没准备好，对吧？因为可能你或许还把你能够达到上帝面前的那个倚靠的对象，还是放在你自己身上，你还是在寻求在你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使你进到天堂里的。但是如果你的回答是，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进到天堂，是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做成了我所无法做成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他已经为我完成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为我行出了完美的义，所以我可以凭着耶稣的义进来，披戴耶稣进来。那这个就是，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长老们如果听到这个答案，就是哦，可以了，不用再问下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记得一讲又容易讲多，对吧？这个回答其实就是什么回答呢？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上呢，跟他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的回答。如果那个强盗真的升到天上去了，对吧？还记得耶稣钉十字架，有两个强盗钉在他两边，对吧？当然这些都不是加尔，跟加尔文没关系，但是你看到这是做牧师的这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一旦开始宣讲道的时候，就起来之后就忘了加尔文。但这不是加尔文讲的，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对吗？在耶稣的十字架两边有两个强盗，那两个强盗就是全人类的代表。一个强盗拒绝耶稣，一个强盗在懊悔当中认出了耶稣的身份，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甚至没敢奢望耶稣拯救他，这是真正的悔改。我都不配得到救恩，耶稣啊，就你不用救我，但是你纪念我就好了。那耶稣说，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你想一下，那天那个人跟耶稣一起死了，可能耶稣先死了，对吧？耶稣先断气的，所以去扎，然后那个人可能还没死嘛，耶稣先上天堂了，耶稣先进去了，对吧？那这个人，对吧？当天也来了，对吧？然后上了天堂，说那个天使说，你凭什么要进来啊？我凭什么让你进来？你觉得那个人会怎么回答？那个人说，我这辈子杀人放火，做尽了恶事，对吧？这个我们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定在中间那个人说，我可以来。那个人说，今天我可以来到乐园。这是他这样说了，我就这样来了，我是凭着他的承诺、他的应许、他的保证来的。我当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进来，对吧？因为我可能这辈子没做什么好事，我就钉十字架了，对吧？我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中间那个人说，我可以来。然后天使说，中间那人是谁？是耶稣。哦，耶稣好了，进来了。所以凭着耶稣的话，凭着耶稣的应许，凭着耶稣的义，所以在称义的话题，对吧？回到加尔文称义的话题当中，加尔文插入了律法的功用，他提到了律法有三种功用。第一，律法向我们彰显上帝的公义，让罪人知罪；第二，律法遏制罪的泛滥；第三，律法帮助罪人学习行义，激发善行。所以注意到加尔文提到这个律法三种功用，他在这之前也提到过罗马的法律有三种功用。所以在塞内卡的注释里面，他提到罗马的法律 有这三种功用。你仔细对比，你会发现，哦，他就是把原来他对罗马法律的研究的这个三重功用，也放到了上帝的摩西律法当中，对吧？或者是十诫、上帝的道德律。所以，加尔文对于律法的三重功用的理解，实际上延续他原来的法学的训练。但是，这并不是加尔文的独创。实际上，在加尔文出版完成要义的同一年，路德宗的神学家莫兰顿他在修订的教义要典 Logic Communis 里面也提到了律法三重功用，所以加尔文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在独创什么东西。那他把律法的功用放在这个位置去讨论，也就是放在称义的教义来讨论，是为了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区别。他在强调说，福音有使罪人称义的功能，而律法则没有。律法的功能是这三个，对吧？律法的功能是向我们彰显公义，让我们知罪，遏制罪的泛滥，帮助我们学义。但是律法不能够使我们被称义。然后我在这里面，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过多的去描绘加尔文的其他的这些神学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这里面在强调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谈到使徒信经的时候，谈到圣子的时候，加尔文特别强调重申了基督，谈到基督的神人二性。首先他重申了基督的神性，来回应一些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那他在这里面所想到的就是塞尔维特这些人，我们在后面会谈塞尔维特事件。但是他特别强调基督人性对于我们救恩的含义。因为当时有些重洗派采取幻影说的异端思想。什么是幻影说呢？幻影说是说的就是，哦，耶稣是神没错，但是耶稣来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人，并没有真正取有血有肉的身体，而只是像一个影像一样。那有一些重洗派宣扬这个属天的肉体的教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的肉体不是从玛利亚所取的，而是在天上新造的，然后借着玛利亚这个管道，然后砰出来了，到世上来了。所以这是重洗派。为什么重洗派会有这些思想呢？是因为重洗派的柏拉图主义否定物质的益处，物质是不好的，所以玛利亚的肉身是不好的。那耶稣想要作为一个无罪的人的话，他就不能跟玛利亚的肉身有任何的瓜葛，对吧？那他又是从玛利亚生的，那怎么办呢？玛利亚只是一个代孕的管道，对吧？所以耶稣的所有的这些人性的这些 DNA 啊，或者是对吧，这些人性的构成的部分，都是在天上造好的之后，然后借着玛利亚进到这个世界的，跟玛利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这是重洗派。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要回应这些重洗派的错误的观点。那他这样表明，他说他用基督的人性的教义来劝慰我们。他说，因为我们的卑贱从各方面讲都与上帝的威严有天壤之别，有谁敢相信上帝会与他相近，与他同住，与他同在呢？除非上帝亲自把他自己的神性与我们联合，把我们的人性与他联合，与他自己联合，否则我们无法相信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最后能达到上帝面前？除非上帝自己把他自己跟我们联合，把他的神性跟我们联合，把我们的人性跟他自己联合。因此保罗当他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的时候，他说耶稣这个人 Jesus the man， 他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为人的基督耶稣，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然后加尔文说，为什么保罗要说特别强调这是人耶稣？他完全可以说是神耶稣，但是他也可以忽略掉这些字，但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为了叫所有的人不必担心到底去哪里寻找这位中保，或者担心这位如何来到这位中保面前， 他马上加上这句话说他是人，这仿佛是在说他是与你相似的。没错，他亲自触碰到了你，他就是你的肉体。在另一处圣经清楚地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你看到加尔文在做什么？加尔文在用耶稣的人性来强调，我们的救恩之所以能够实现，要归功于耶稣真实完全的人性。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是上帝真正愿意把我们的人性纳入到他自己里面。上帝愿意与人联合，上帝没有把人丢弃，上帝把人性，耶稣的人性就是谁的人性？就是你我的人性。耶稣所取的肉体跟你的肉体没有一点区别，所有的组成部分啊，耶稣的所取的人性就是从玛利亚身体所取的啊，这个是尼西亚正统派啊基督论。耶稣的人性是 X 玛利亚，从玛利亚所取的，所以耶稣有玛利亚身上的 DNA。 耶稣是真正的犹太人，不是假的。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正的物质层面意义上的，他真的是有从玛利亚而来的遗传基因，是吧？所以他长得像玛利亚，是吧？他是个犹太人的发色、犹太人的皮肤、犹太人的眼睛的颜色，这都是从玛利亚继承来的。所以他是真真实实的人，他是如此的真实，甚至他的兄弟都完全看不出来他跟其他人有什么两样。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会做木工活扎个刺儿会疼，对吧？所有的你的人性所拥有的一切的软弱他都有。这就是，而就正是这位真实的人耶稣才能够带给我们救恩。他拯救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加尔文在这一点上延续路德，把救恩的焦点放在了基督的人性身上，而不是放在神性身上。当然神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特别在基督人性跟神性之间，慈运里的侧重点是强调基督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是因为他是神，但是路德则强调基督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是因为他是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加尔文比较倾向于跟随路德的思路。那最后在最后在讨论这个第六章讨论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加尔文提出了两个国度的概念。那在这里面我就越过了很多加尔文谈到圣礼，加尔文谈到主导文祷告，对吧？加尔文谈到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对吧？洗礼等等。这里面谈到了谈到第六章基督徒的自由，他谈到了我们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这个概念是从1536年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一直延续到1559年最后一版。所以加尔文认为上帝设立了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一种是属灵的统治，一种是属世的统治。上帝把属世的关于公正和外在道德的统治交给了俗世政府，并且给他们佩戴刀剑的权柄，而把另外一种统治，就是属灵的关乎永生的这种统治方式，以圣道跟圣灵的权柄来交给教会。所以加尔文认为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加尔文在要义第四卷第20章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上面所做的区分，以免我们愚蠢的把这两个在本质上不同的政府混为一谈。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分辨，只要我们知道任何分辨应该是如何分辨身体和灵魂，这转瞬即逝的今生和那将来的永生，我们就不难明白基督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加尔文而言， 基督徒同时属于这两个国度。这种区分帮助我们不把属世的政府视为完全邪恶的存在，或者完全与基督国度无关的东西。这是重启派所犯的错误。因此重启派对属世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充满敌意的，最开始，而且他们拒绝参与政府的工作，禁止投票，拒绝顺服政府任何的要求，甚至发起农民战争来颠覆政府。他们认为属世政府是邪恶的，所以对于重启派来说，基督的国度跟属世政府是光明与黑暗的模拟二分对立。可以说早期的重启派是要用基督的国度来取代属世的国度，而在后期的重启派，特别是门诺派的思想当中，是基督的国度远离属世的国度。所以从本质上都是在用基督的国来否定属世的国的合法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一个国度的一个思想，就是用基督的国来否定属世的国。但是加尔文则强调，基督徒不应该因为自己属于基督的国度而忽略了他们在属世国度当中的责任。他强调基督徒有责任顺服属世国度的掌权者，但加尔文也提到了例外，那就是我们对掌权者的顺服不应该阻碍我们顺服上帝。也就是说，如果君王命令我们亵渎上帝，或者明确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用他们的权柄恐吓我们，让我们不去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忠诚要高于对人的忠诚。所以我们应当顺服神，首先顺服神而不顺从人，当这两个命令是矛盾的时候。所以加尔文说，我们宁愿受任何的苦难，也不要离开敬虔的道路。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岂可屈服于邪恶之人的命令？这是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最后所总结的。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第一版的要义。我们看到，尽管加尔文并不是神学训练出身，但是他在26岁就已经展示了他很成熟的神学的功底。在要义当中，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神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路德、布塞尔、包括茨蕴里等等神学家的思想，但同时他也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加尔文的神学并没有所谓的核心教义，在要义里面他没有过多的谈论任何一点教义。如果有任何的重点的话，我认为他可能把重点放在的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在这一点的强调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看到日后加尔文还会继续扩充发展他的神学，例如三一论、教会论等等，但是一些最根本性的框架和概念已经在他26岁的时候建立好了。在以后的版本当中，我们可以对照的来看到加尔文神学的发展。我们简单可以看到，比如说加尔文他的简选的教义，在1539年他大量的阅读了很多奥古斯丁的作品，他的第二版的基督教要义当中，他的简选的教义开始引用奥古斯丁来支持他的教义，可以他遇到了，所以在36年的时候，他的简选的教义还是基于布塞尔的思想，但是到了39年，他开始回到初代教父，开始建立他自己的这种系统，而且包括他对于教会论，他在36年的时候，加尔文的教会论基本上还保持在无形教会的概念，圣而公之教会，选民的集合。但是到了39年到后面，加尔文开始发展出了有形教会的概念，就是教会不仅仅是选民的总和，教会是在地上的一个机构，因此教会里面是一个混合体。所以这个我们到后面会具体来看。那这是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上午的最后的第二讲，讲从要义来简单看加尔文的神学的一个表达。所以那接下来我们下午午餐之后，我们会正式的进入到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事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上午的时间就到这儿。